大家好，欢迎回来把事不设限。不晓得您的生命经验当中遇到一些重要的时刻需要做抉择，又或者每天我们都要碰到各式各样的选择，你在这些过程当中多是以情感的方式在 follow your heart 去回应这些选择，去做出你重要时刻的方向，又或者是你是属于比较理性的思考，经过种种的分析逻辑的推演，然后才去执行你的选择。没错，这一集小三想要带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究竟多是感性的来回应各种事情，还是理性来回应各种事情，并且也想要透过这一集来问大家，大家在接触宗教，特别是佛教徒的大家们，你们在学佛的过程、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感性上面多过理性，又亦或是理性多过感性？那首先我想大家都一定有这个概念啊，就是我自己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其实都大概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左脑基本上是负责逻辑跟分析，也就是俗称的理性，是在我们人脑的左半部分在运作。那右脑呢？没错，右脑主要是掌管我们的情绪跟感受。那一般来讲，我们也是说，这个人很感性，那基本上就是他右脑可能比较发达一点。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要进入来谈说，不管是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到底多是感性比较多还是理性比较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就会发现好像不能这样一切为二。那蛮有趣的，就是小三这边也找了一些资料，在科学，包括说现在的科学还有这个脑神经的这门学问，越来越发达以后，我们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理论是说，我们大脑其实不是单纯的就是一分为二，大成它从内而外还有另外一种分析的模式，就叫像洋葱一样。那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头脑最里面脑干的部分其实是属于爬虫脑。大家知道，就是以演化论来说，我们生命在地球上面形成的时候，最早就是这些爬虫类的生物嘛，所以我们人类包括我们的呼吸啊，或者一些很自主的这个肉体上面自主生理反应，基本上都是这个脑里面核心，就是所谓这个爬虫脑在运作。所以呼吸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不太需要去思考或去分析它，我们身体自然就会运作。那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脑基本的部分有关系，就是这个所谓的爬虫。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慢慢往上发展，就是中层。一般在脑科学类会讲说，中层到中层就是哺乳类的脑。那我们也知道，生物的动物的分类当中，我们人类就是哺乳类的动物嘛。那不止人类，就是我们观察我们的整个生态系当中，就会看到哺乳类动物它就又有更高的一些智慧，可以处理更多的情境。那对于人类来，后来长出的就是所谓灵长类的脑。那没错，因为人类我们的近亲啊，我们跟这个灵长类动物真的在基因学上面的这个相似度非常的高。那只有非常少的部分我们跟这个灵长类动物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去说大脑分布的部分。那前面跟大家讲的，其实一般我们的认知就是左脑就是负责分析逻辑跟感性、理性的部分，那右脑主要是情感感受跟感性。那大家知道虽然是这样分类，不过我们脑在碰到很多情境上面的分析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子一分为二的来分析。那我想大家都有看过这本书啦，就是前阵子才往生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康奈尔，他出了这本《快思慢想》的书。那他就把我们人类对于很多事情，每天我们在处理各种资讯，是我把我们的脑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整合的以后，在做对我们碰到很多情境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回应。 那他主要就讲说我们平常做很多事情，可能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套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慢想的部分，例如我们一开始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不会开车，那我们可能就怎么样，我们就会要学习如何开车，如何骑脚踏车，如何骑机车，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头脑需要去学习，那这时候他就会需要去整合，整合你的左右脑，这是过程当中越学 越熟悉。那当你对于这做某一个事情，我们身体习惯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脑对它运作，整个身体的运作过程就转到系统一，就是所谓快思的部分。其实今天包括说小三爱录这节目，有时候讲话讲比较快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经过慢想的过程，就是会脱口而出，或者是会连接很多语言的 chunk 语言块，然后把它输出变成一段句子，这个就是康纳曼他在把人类的 思路做这两个分享。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说我们后来的一些脑科学的研究就会提到这个大脑左脑跟右脑虽然是分别在做理性的判断或者是感性的这种输出，不是这样子一分为二。就是我记得很早之前，差不多应该距今现在有十多年了吧，那时候就在书店看到一本书，那我非常 surprise。 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奇迹》。那没错，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或看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是一本跟宗教有关系或者是跟心灵有关系的书，但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这本书的封面我是记得没错，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是一个有一点 病的样貌的美国的科学家。那他这科学家后来我看了这本书的翻了几页，我就非常的引人入胜，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没错，他就是美国的脑神经学家。那他自己本身虽然是研究脑神经，但他自己的生命就遭遇了中风这件事情。遭遇了中风的以后呢，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第一时间就求救。那求救了以后呢，他就很快就得到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他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很多东西，不管是现在的一些学问学科乃至宗教里面，我们学习的佛教的思想或者是宗教的一些圣典理论的时候，有的时候停留在那个理论的阶段，不知道如何实践。那这个美国这位脑科学家吉尔泰勒他也是，就是当时他虽然非常的扎实的这个学术的研究过程，但是他并没有像那一些真正得到中风或者是脑部有疾病的患者一样，会去有一些很实际亲身的生命的那种体验或感受。所以当这个吉尔泰勒得到这样一个病之后，他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又把他所学到的做一个整合，出了这本书。那最新的是前几年他出了一本书，那这本书他又根据了他之前的一个复健的过程，他讲说大脑其实具有四种人格。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集其实不是在跟大家来推书，就是想说这个理性跟感性等一下要提到佛教这一块之前，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就是以现在的科学还有脑科学医学上面如何来谈这件事情。那这个吉尔泰勒很特别，他现在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左脑一般来讲我们负责逻辑跟分析，但是 他说左脑有两种人格，一种是左脑的规律的思考区，那第二个左脑人格是情绪智商区。那提到情绪一般我们会认为是右脑嘛，是感性，但是左脑其实也有涵盖情绪的部分，他是在这个新的理论提出这样的看法。那第三个人格就是右脑，他把它讲作是右脑乐天情怀区，这个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他这样子分类。那四号人格是右脑，那右脑他把它区分为右脑开拓思维区。那蛮特别的，就是从他的这个新的理论可以看到，不管是左脑还是右脑，其实都有分别，包括逻辑分析或者是情绪跟感受。那总而言之，不管现在的脑科学家如何的 来分析我们头脑、哦、哪一个部分主要去掌握我们的情感或理性也好、哦、但是对于宗教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信仰这一部分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两个混合在一起、哦、那我想就是像节目的一开始为什么跟大家来提说，你每天在做一些小的决策乃至到生命的大决策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感性的经验比较多呢，还是运用理性的经验比较多，就要延伸到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信仰这件事情呢，究竟我们来接触我们自己的宗教系统或者是自己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你是因为感性比较多来信仰，还是因为你觉得这一个宗教他的学问还有他的生活方式是在你理性分析客观的判断之下来学习、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学习的过程。那我还是以我自己小三自己的亲身例子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以小三我自己来讲，其实我过去生命经验当中，不管是念书的时段、哦、又或者是说像前面跟大家讲的，我在做很多的选择跟回应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所以当时接触佛教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对于这个生命、哦、来这个世间上面到底要学习什么，又或者有什么任务，进行所谓的思考，老实讲就是真的非常哲学性的一种思考方式、哦、那我知道有很多学佛人或是有信仰的人，其实他们多是感性大于理性、哦、怎么说呢、哦、就是他们可能在去到一些场景或者是参加一些宗教活动的时候被那样子一个氛围感动的、哦、又或者我们也知道说、哎、其实很多来接触宗教的朋友们、哦、同学们，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下比例哦、虽然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不是性别正确，但是呢、哦、我们依现象来讲，我、哦、小三从现象面来讲，确实是就是在道场里面、哦、或是小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接触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那到教会里面去参加主日崇拜啊、哦、也都看到、哦、包括说后来、哦、是佛教哦、都看到其实到宗教团体参加宗教团体的女性、哦、远远大于男性、哦、那我知道很多女性的同学咧，其实感性的部分 会比较多一点。男性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咧、哦、必须老实跟大家讲，小常我自从来学佛 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感性的部分也慢慢被开启、哦、那刚好最近这段时间，前面我刚刚跟大家讲，就是新的一年我这几个月进入另一段的学习历程、哦、那主要是跟、照顾末期病人或是临终的病人跟家属有关系。那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临终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感性经验、哦、有时候我们用一些理性的判断跟分析，其实很难进去到这一群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去，所以就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之所以这样，所以在这一集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有去想过自己没有接触宗教之前，你是因为感性来接触这个宗教，那这宗教带给你在这个团体在这个道场体验到这样一个氛围，加强了你对这个宗教的信仰，还是像小常一样一开始是接触这个宗教，然后读了这个宗教的一些教典、哦、一些经典以后，然后觉得非常的棒来接触、哦、那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哦、我的整个方向会慢慢改变。前面跟大家提到，以我自己作为例子，我当时真的是属于比较理性的、哦、就是说从学佛一直到我当时要出家，我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思考跟做了很多的分析跟判断，沙盘推演，然后才来出家。那出家之后当然也是会接触到佛教 各种各样的经典，过程当中当然一样就是不断在强化我当时、哦、对于佛教的这个认知、哦、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呢，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我自己的师兄弟有人是真的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感性的，或者是信仰比较深的人、哦、他可能是从信、哦、入手的人，那他就在这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哇，这个法师啊，这位信众啊，他非常的虔诚，然后就会觉得说啊，自己好像没有他那么高深的信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学习以外，慢慢把这个宗教得知到的知识反馈回来自己生命过程当中，就会去落实这个信仰，深化自己的信仰。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感性的部分慢慢起来慢慢起来。所以今天如果你问小禅说、哦、我现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就是对于佛法对于佛教的看法，我会跟你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感性跟理性融合在一起的一种不断帮我们生命提升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边我也可以简单帮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近代我们知道这个应顺导师啊，应顺导师其实他著作里面有提到，就是来信仰这个佛教的人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人。这个主要是讲说我们在进入佛法学习过程当中，你是以哪一个面向来进入的、哦、那 他用的名词可能就是，我不像小禅前面一直跟大家提到的你是感性的还是理性，而他是用性跟理，所谓的性就是信仰的性、哦、他讲的是他用的名词是性行人、哦、就是说你是因为对于佛、哦、他的恩德，或者他对这个给予众生没有界限的慈悲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感动，进而来修学佛法，依止佛法，让你的心有一个，还有生命有一个依止的方向，有一个安顿的地方、哦、这个叫做信行人。那什么叫理行人？理行人顾名思义就是像小禅前面跟大家解释的，就是他是依着佛法，他学习了佛教经典，或是在哪边听的法师的分享，或是从别人的耳中听到佛法的一个概念或知识，还是去书局看到这样的佛法的内容，然后升起了对于这个法的好要，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法实在讲得太好，这个道理实在讲得太好了，然后才开始来接触跟学习。这样的人叫做理行人。那其实这不管你是从性切入还是理切入，其实在佛法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或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佛法，我们过去的祖师都跟我们讲，其实我们除了性以外，你也要去行嘛、哦、要去解。所谓的解就是你要对于佛法不要只是停留在对于佛的恩德的一种情怀里面，你还是要去学习佛讲的这个话语背后的本质，跟他真正要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着力如何去实践的一个过程。那同样你如果是理行人的话，你可能在道理懂得很多，可是你一样没有真正去行走，又或者是说你对信仰的部分没有那么牢靠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又在一些情境之下，你可能会听到别种的道理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依着一些因缘，你会觉得哎，你又听到一个更好的道理，然后由于你对于佛教整个知识或者是真理的部分体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因为你可能只是停留于知识层面或书本上面的，你没办法真正落实的时候，其实你也没办法走得非常的长远。所以最好的状态，不管是你从哪一个方向入手、哦、那最终呢，就像我讲的，其实到最后是理跟性的一个交融的过程。如果你能在宗教接触宗教、哦、学佛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完善另外一块的话，那我想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你学习是越学越有底气，然后越学越觉得这个你的这个信仰越来越虔诚，那你的 本心，你的灵性会越来越彰显。以上是这一集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理性跟感性，一般我们对于理性跟感性的认知，谈到在宗教里面，特别佛教怎么看待由性而入佛，或者是由佛理而入佛法的两个简单的面向。好，那一样，如果大家喜欢小三这样的节目，那身旁有人对宗教特别是佛教有兴趣，那请你帮我把我的频道分享给他们。好的，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咯。